主啊，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大家能够到这个山上来，一起来学习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是多么有福气的人，特别在这两天你给我们有这么好的享受，主啊，有这么好的天气，有这么好的夏天，有这么凉快的气候，主啊，让我们在这里大家弟兄姐妹们相聚在一起，真的好像在天国里一样。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就恳求主你怜悯我们，也知道今天教会当中的许多困难，主啊，我们恳求主，主啊，我们既然有心来到你面前，我们真是盼望啊，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我们的侍奉，使我们的教会成为合一的教会，是成为荣耀你的教会，主啊，就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啊离开这里回到各个不同的教会去的时候，主啊，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的教会都得到兴旺，主啊，再一次能够复兴起来，主啊，愿主的圣灵愿真是帮助我们，使今天中国的教会得以复兴，主啊，我们就恳求你，因为每次我想到今天在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中国人，主啊，这么多中国人来是因为你爱我们中国人的缘故，主啊，恳求主真是使用我们这些已经成为你儿女的人，能够引领我们的同胞来归向你，主啊，我们向你献上的感恩和赞美，向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坐吧，今天来，你是牧师前面的三个位置，你最后才有人坐的。有一句话赶快讲，不然就忘记掉。现在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教会有好多教会都没有中文堂的传道人。我在 Norco 三个教会没有传道人，然后我的母会那两个教牧师，有位牧师要回到菲律宾去了，他已经辞职，还没有位置。然后还有牧师要 sabbatical， 所以实在是缺乏传道人。我们大家都在这里。
牧师，那你传道人。
当许多教会找不到这个国语堂的传道人的时候，我常常就想说，为什么我们不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出来奉献呢？使得我们的教会不会后继无人啊？我常盼望就是说，我们要去外面请一个传道人。前一阵子有一个教会，他要请一个传道人，就向我打听说，你听过那个人吗？你听过这个神学院吗？就还要回去写封信到台湾去打听说，有人以前读过这个神学院，这个神学院到底在哪里啊？实在很难请传道人的时候，找到人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培养人。如果从我们的教会里面自己能够有人能够奉献，被培养出来成为我们教会传道人，这是多好。虽然你听过一句话说，那个先知在自己的家乡好都是有困难的，但是我现在却发现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先知。我在 Richmond 的教会，我两次我的这个教会的传道的接我的事工的，都是我们原来教会的这个执事弟兄，他们去读神学院回来以后，就第一个做副牧师，后来我离开另外一个西边教会的时候，他来接我的工作。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很有意思，也有别的教会请他，但是他就想一想，还是这个 Richmond 教会比较有把握，因为在那边很久了，大家都了解了，大家都很清楚情况，他就回到我们教会，所以教会也很认识他，他也很认识教会，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情况。 Anyway， 鼓励各位弟兄姐妹，求神从你们当中拣选人出来，呼召人出来，因为真的是神的国度需要后 在能否几个教会跑来跑去，跑不动了，希望有人来了。这个刚才我在吃饭的时候，就弟兄跟我谈的，就是说神呼召人出来，一方面神呼召人，一方面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呼召，自己跑去做传道人行不行啊？
不行。
我在闽浙县读书的，去那个新竹县的第一个晚上，浸会神学院的新生训练的第一个晚上，当时是张明哲，你们听过？校园传系的，那个来跟我们讲道，他什么话都不讲，他说：“你们这些人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你们如果要走，就赶快现在就走吧，我不会留你们的。”对，就后来真的是这样，如果没有神的呼召的话，也不能够勉强这条路。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神的国度的需要，耶稣说庄稼都熟了，需要打发工人，我们真的需要。现在在单单美国这个地方，许多的这个华人的教会，特别是中文堂，真的是需要，好多地方都缺人。我大概至少七八个教会，反正九个十个教会，我知道的就有这么多教会都需要请人。所以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做感动的工作。今天有人说，如果你做传道人，是不是人家请你做总统啊，做国王都不做？我真的有这种感觉。真的不想。我一辈子，我觉得神很，我们很蒙福。各位听到我讲的这些啊，觉得好像，哎呀，好像我们做好事的。其实我跟我太太常常就觉得说，我们到任何地方去，都被教会宠爱了。这报被教会宠的，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想不到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就真的都神的恩典。所以年轻的时候真的只是有一种奉献的心，愿意奉献。沈阳正在这儿，我们是以前同学，都是中原传奇出来的，感谢神。我的弟兄也是很爱主，真是好。有一次我们两个人去参加一个那个讲道训练呢，就在 Rocko 教会，就碰到一大堆中原的人，发现他们竟然都做了牧师了，我都想不到，想象不到。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和祝福，真的很感谢神。所以如果神拣选你，你就蒙神的呼召，大胆的出来，你一定不会后悔的。神祝福你，你到了差不多年纪，回想你的一生的路途的时候，你就发现神的呼召是最美的，真的是最美的。我们现在发现到说，我就想到我的母亲很爱神，然后呢，我们很蒙福。现在我看看我的儿女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也蒙神的祝福。我就发现真的是神说，一个义人他敬畏神，神祝福他到几代？
七代
。那个三四代是什么？是那个。那个背逆神的人，神要处罚大道，神很好心啊，只有三四代而已了。但是神祝福那些敬畏他的人，要到千代万代。所以真的不要犹豫，真的不要犹豫。如果没有位置，前面还有。
我是他太太。
好。
他应该你吗？
好，还记得吗？以弗所书第四章，再背一次。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而唯一的心。如果在这四堂课你把这一件事情背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的主题。那个每次做完礼拜以后回到家里面，人家问说，你今天做礼拜听到什么啊？如果能够说得出牧师今天讲什么了，那就表示这个牧师真的是已经讲了什么了。对，如果那个人家问说，牧师讲什么，想了半天想不起来，今天讲什么啊？不知道牧师讲什么，他就很期待。所以请大家拜托务必把这一件事情背起来，然后你就可以告诉人家说，这次听这个专题的时候知道牧师讲什么了。我们说过，当我们竭力保 保守圣灵所是合而为一的心的时候，圣灵就会大大的做工，真的是这样。从历史上，还从我们许多个人的经历上面，我们都会体会到的。我现在要很简短的把在圣经上关于圣灵在整个圣经上面对在人类当中的工作，我稍微很简短的做一些提示。如果我们读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灵有没有参与？有，圣灵就参与了。当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圣灵就参与了。那么神造人的时候，圣灵有没有参与？有，人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啊，就参与了。但是很可惜哈，神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里面有丰富的 God's kind of life， 像神那样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能够跟神有好的关系，是和谐的，人和人是和谐的，而且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能力来管理神所创造的一切。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境遇里面，是美善无比的，是美好的无比的。但是很可惜，人已经从这当中失去了。当人远离神了以后，这个向神的生命得不到补充了，所以呢，越失去向神的生命，跟神的关系就更加的远离，所以人离神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到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有一句话是人很伤心的一句话，是悲剧。他说，人因为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六章他到底怎么讲，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前面两节就不念，第三节，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耶和华说，
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
最开始的时候人活了很久，昨天我们说了，但到这个时候人属乎血气，人属乎血气，结果神的灵就不与人同在，这个真的很悲哀。因为人天天所思所想的尽都是恶，都是属血气的事情，都是属肉体情欲的事情，所以神的灵没有办法跟我们在一起了，所以神的灵就离开我们，离开了。所以从第六章开始以后，神的灵跟人基本上是远离的。但是在旧约里面提到说，神的灵乃是降临在一些神特别拣选、神要使用的人身上。所以你看到摩西，你看到摩西所选的那些长老，那么后来的士师祭司、君王，这些当神特别拣选他们要使用他们的时候，神的灵就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得到能力来完成神给他们的托付。所以在旧约的时候，神的灵已经是降临在一些特别蒙拣选的人身上，整个旧约就是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到了旧约的后面，我们听到看到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的时候，就讲到这句话说，神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所以旧约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只有神的灵降临在某一些特别的人身上，他们有能力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给他们的责任。所以他说，如果不靠神的灵，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因此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而像先知以西家、西结、耶利米他们都已经知道说，我们明明知道要守律法，可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力量照着律法去行。除非有一天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的肉实心，我现场说马里顺叫我们中国人是石头，当我们这个实心变成为肉心， 有神的灵在我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照着律法行出来。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到约珥的时候就预言说，神的灵将来要普遍的降临下来，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神的灵要到了时候，神的灵就要普遍的降下来在每一个人身上。所以后来我们就知道，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就应许门徒说，但我离开的时候，神的灵要差派下来，来做你们的保惠师啊。那么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前，就叫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啊，来等候圣灵的洗。然后我们就看到，就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了。五旬节圣灵降临，那彼得就跟他们讲到说，这是应验约珥的预言。你知道当时在耶路撒冷这些人，他们看见过耶稣在钉十字架这些经历的过程，他们都看到。所以彼得告诉他们说，今天圣灵降临的还是应验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已经复活升天的，就照着他所分原先所预言的圣灵就来临了，圣灵已经赐给他。所以这件事情，圣灵降临乃是证明神已经立耶稣为主为王了，是弥赛亚。所以这些人他们听到了以后，他们是亲眼看见耶稣钉十字架，而且甚至于在那边举着手说钉他十字架，这些人都可能在这里面。所以他们听了以后，就实际上说他们扎心了。所以他们就问说，那我们怎么办？保罗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认罪受尽，成为加入教会啊，然后神就会把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这些过程啊，后来我们晓得根本这个使徒行传根本就是什么，就是圣灵行传。圣灵带领着当年的基督徒到什么地方，到各地去传福音啊。然后整个使徒行传就讲到当年的最早的教会是怎么样被建立起来的这些历史。所以我跟各位讲一句这个简洁的话，就是什么，在旧约的时代，圣灵降临下来是要加添那些神所拣选那些个人，让他们有能力来完成神给予他们的托付。所以旧约时代圣灵是来帮助个人，但是在新约时代，当圣灵下来降临的时候，他为着耶稣基督，是在证明耶稣基督。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圣灵来是给教会有能力。旧约的时代是圣灵来是给个人有能力，但是在新约时代，圣灵来是给教会有能力。所以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来临跟我们教会有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圣灵所赐的恩赐，圣灵的降临的旨意，我们如果只顾着我们个人的一些表现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在新约时代圣灵降临来的那个主要的意义和目的。所以有人说啊，我要求圣灵怎么样的恩赐啊，我就会什么，我能够医病啊。我现在就听到有人他就想说，哎呀，我在台南的东门医院华人在那儿能够把人家医病医愈就好了啊，人家不是说来了吗，就这样。所以他盼望他自己有医病能力，哎呀，但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求能够造就教会的恩赐，造就教会的恩赐。所以给我整个读这段圣经印象了解，圣灵降临在旧约的时代是把神的能力赐给神所拣选的一些个人，但在新约时代，圣灵降临下来是要把神的能力加给教会，因为教会有这么大的责任，教会要为耶稣基督使天上地上合而为一，要做见证，要为使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合一，要来执行这个责任。所以教会必须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圣灵来在新约时代来是要把能力赐给教会的。所以我们应该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当我们顺从圣灵，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时候，神的灵就要大大的动工。前面这一段我就是讲到，根据圣经的记载和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结论。我下面就要跟各位讲一些历史上的一些例子。我们刚刚说过，马丁路德这个宗教改革以后，对基督教来说，就是因为把基督教跟天主教分开来的话，基督教就对教义上做了很多的争论，就开始争论。所以当基督徒在那争来争去的时候，天主教就开始有很大的发展，他们到世界上很多地方去开拓他们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领域。基督徒一直到了后来，有一些人他们说一天到晚争论做什么，他说我们应该有生活，应该跟神亲近，所以兴起来叫做敬虔派的这些人。我要讲的就是一些当基督徒很多人都在那里一天到晚争论，在那里辩论什么道理才是对的时候，有一群人很这个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叫他是什么呢？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莫拉维弟兄会？一个人叫金肯多夫，那个时候1700年的时候，金肯多夫他生在1700年，他是当年应该算是德国和奥国的一个贵族，他的父亲是伯爵。当他父亲过世，在他2岁的时候父亲过世了，所以呢他的母亲又改嫁，所以他就让他的外婆在领养他。当时都是贵族，他的外婆也是一个男爵，就继承下来的，所以他在管理的当时一个公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皇国王住的一个宫殿，他的母亲，他的外婆。所以金肯多夫从小跟着他的外婆在一起，但是他外婆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妇人，他就跟着他从小敬畏神。他们有一次瑞典打仗，经过他们家门口的时候，这些瑞典的军士就到各个地方去抢粮食，就抢粮食。他们经过这个地区，就进到一个屋子的时候，把这门打开来，看到一个6岁的孩子在那里跪在床前祷告，所以这些士兵们就觉得非常的惭愧，他们就看这么年轻的孩子在那里迫切的祷告，他们这些兵士就走开了。这个孩子就是金肯多夫6岁的时候，这个金肯多夫他敬畏神，一直到了他后来，他先是读律法，他是读律法，然后后来他放弃律法的法律的工作，法官的工作，他就做了做牧师，他就读神学，后来他就做牧师。他后来继承的，或者从他的祖母外祖母那里呢，就是他的婆婆那里得到了一块很大的一片地，就是他的财产。那个时候有很多敬虔派的人受到其他宗派的逼迫，他们就无处可逃了，但他有一大块地，他就来跟金肯多夫说，我们可不可以住在你的地上。所以他们就住在这个地上面，他们就自己生活开垦建造房子，自己在那里，他们一方面自己在那里生活，一方面他们也在那里建造教会。后来他们所建立的教会到后来就叫做莫拉维弟兄会。这个莫拉维弟兄会先开始的时候一样，从不同地方来的人，他们在自己教会里面生活好了以后，就又开始争论了。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地方住，没有饭吃，所以他们就靠着自己很努力的在那里建设，在那里在那里开垦，就把他那块地就变成一个很繁华的一块地，一个城市。但是当他们生活好了以后，他们又开始互相的争论、辩论，许多教义。所以这个金肯多夫他就感到非常的痛苦。就像我们今天早上说的，当我们看到教会有很多的纷争的时候，就爱神爱教会的人就痛苦，他就很痛苦。所以他的方法就是在那里迫切的祷告，他的祷告蒙了神的垂听。有一天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牧师，这 正在讲到的时候，就突然间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就很长的时间在那里聚会，大家都受到圣灵的感动，整个教会的人都开始这个，都开始这个很热烈的敬拜起来啊，赞美起来，就这样子。后来这个教会的这个奋兴的这种状况一直维持下去。当时这些教会里面有一群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就到一个地方去祷告，她们一直祷告到晚上的一两点钟。然后当她们祷告完了以后，就有一群年轻男孩子就接着她们，就继续的在那里祷告。后来就变成他们这个莫大卫弟兄会的一个特别的祷告会，他们就是24小时轮着不断的在那里为当时的整个神的国度祷告。你们知道这个祷告会持续了多久吗？莫大卫的弟兄会他们在那里为教会为神的国度在那里24小时一直不断的祷告。我说出来我们就很觉得难以想象，他们这样祷告了100年没有停止，100年。所以到后来这个金城多夫就很多人就因此慕名而来，这个教会就开始兴旺起来，他们就开始到各处去传福音。莫大卫弟兄会就这个金城多夫就说，不管你是任何宗派的，不管你属于哪一个教会的，你只要愿意来肯跟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都欢迎你，不再做任何的这些争论。所以就好多这些从各地基督徒就来到莫大卫弟兄会的这个领域上面，他们就在那里迫切的祷告，就用这样的方式祷告了100年。这100年当中就把神的福音大大传出去。他们的统计是这样的，在当时他们就差派了300多位宣教士到各地，在200年当中他们一共差派了3500个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我们早晨说过这个马礼顺到中国来是1807年，然后当时第一个到印度去的宣教士克里威廉也都在更晚了。可是这个摩拉维亚的弟兄会他们差派宣教士在1732年，他们就差派人到了这个西印度群岛。到了1733年的时候，他们派很多宣教士到北美的印第安人当中去。到了1756年，他们差派宣教到非洲去。1737年，他们差派宣教到北极去，向埃斯基摩人传福音。然后1742年，他派宣教士到西藏。1747年差派宣教士到波斯，他们这一年就差派了好多宣教出去，不只是他们自己差派宣教士，刚刚说过基督徒已经好久没有到外面去宣教了，但是当他们在那迫切祷告的时候，就差派了许多宣教士不断的被差派出去。当中有1733年他们不是开始向印第安人传福音了吗？在1735年的时候有26位莫拉维亚的弟兄会被差派到北美的印第安人当传福音。在经过大西洋的海上的时候，他们碰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人物，这两个人就是约翰·卫斯理跟他的弟弟 John Wesley 跟 Charles Wesley。 这一对兄弟到后来他们在船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就是风浪打的风浪，全船的人都紧张害怕的不得了，那连约翰卫斯理兄弟两个人都觉得很紧张很害怕。可是他们看到有一群人他们一点都不害怕，在那里喜乐的赞美，在那里喜乐的敬拜神，他们觉得惊讶，这些人是什么人啊？他们就跟他们去接近了解以后才晓得他们是莫拉维弟兄会的宣教士。约翰卫斯理被受他们的影响很深，就是这一批进前派的人受的影响很深。所以你知道后来因着约翰卫斯理使得整个英国发生大复兴，约翰卫斯理大复兴运动，这个约翰卫斯理的复兴运动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每个人都写论文， 我的太太就写了将威斯利的这个约翰威斯利大复兴对英国的影响。当时有一个人的一句话就是说，英国如果没有约翰威斯利的大复兴的话，英国当时的时局社会情况就会面临到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悲剧。啊，你知道法国大革命很悲惨，好多人死于非命啊，一大波。好，当时如果没有约翰威斯利的这个大复兴运动的话，英国也是会那么悲惨。但是因为约翰威斯利的这个复兴运动使得英国得以拯救，所以不但约翰威斯利的这个大复兴运动在英国，而在美国，我们今天在美国住，我们就晓得美国以前是什么样的社会啊。不要以为最早的清教徒到美国来以后，这个美国都是很敬虔的基督徒啊，不是啊。后来很多人到美国来都是那些什么要抄经的，那些被逮捕已经无处可逃的从英国人就跑到美国来，所以你多半看到的比较像我们的看西部电影的情形。西部电影是怎么样子啊？那些人每个都带把枪哈，都带了枪，谁的枪法快谁就是律法。所以在那个时候英都是很乱的一个时代。后来在美国就发生了几次的大觉醒运动，大觉醒。这个大觉醒运动，他们好多的宣教士就到西部去传福音，这些人是成为马背上的宣教士，就这样传福音。所以美国成为今天二次大战的时候完了以后变成那样的全世界最强的国家，都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我们有人从住过 Buffalo， 不是 Buffalo， 是 Rochester 在那个Rochester 这个城啊，他们就说这个城是治安呐、各方面呢都是在美国是顶尖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觉得选到那里住，后来就发现说，其实这个就是当年美国这个大复兴运动的时候，这个城市是一个很重要的根据地，所以因着那个大复兴运动，一直到今天这个城市都还是那样的好，大家都守规矩，大家都彼此相爱，大家都是很温和的在那里一起生活的，所以就看见这个大觉醒运动对美国的影响，所以英国的复兴、美国的复兴，就到了第十八世纪的整个宣教的运动。所以才有宣教士到了中国，他能够让中国人得领受，更多人在这些宣教士带领下，很多人越来越成为一个教有基督徒的国家。这是讲到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当时就是当他们合一的时候，他们就说。当他们整个的基督徒都是在那里互相的争论，在那里相持不下的时候，有一群人说，我们只要合一起来，在神的面前迫切的祷告，来寻求神，而不是说你对还是我对，你怎么样，我批评你，你批评我，而是我们都到神面前来一起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而且他们祷告了100年之久，所以所不但是他们自己差派宣教士出去，而且是整个教会，基督教教会有得到大的复兴，而且把福音传遍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这讲到莫拉维亚弟兄会、新圣多夫，因着他们的合一，影响到整个世界。然后再来讲讲我们中国。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好像到了第二年，二年级的时候，就被选择做这个学生会主席。那一年做学生会主席的时候，就院长就找我说，你有个特别的任务。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我们的老院长，如果你在浸信会里面，在台湾浸信会的话，你就知道叫柯里培老牧师哈，柯老牧师。这个柯老牧师当年是在山东的这个宣教士，他在那里办神学院，在那里教会，他经历过山东大复兴。亲眼看见在山东发生大复兴的一种情况，所以他到80岁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退休回到 美国好在时间了，可是当他八十岁的时候，他选择要回到台湾来过他八十岁的生日。而他说他住在神学院里面，他在神学院住了一两月吧，做这么久，他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早晨跟我们学生讲山东大复兴的事。我那时候刚好是做学生会主席，所以呢，我的责任就是照顾老牧师哈，然后为他安排这些事情。所以我就过好多年了，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可是他跟我们讲这些过程，我们有很多事情在心里面还是很深刻的。当年很多传教士到中国来，但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中国的局势是非常混乱的，那时候刚好是这些军阀互相在打仗的时候，所以这些新教士有一天突然间就接到他们本国给他们的这个命令啊，消息说现在中国的局势很乱，所以你们什么地方都不要去，你们就待在自己的房子里面，你们等候命令，可能随时要回国要回来。所以这些新教士他们在中国，他们辛辛苦苦，在那个时候到中国来哈，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我的老师告诉我们说，当年他们从美国坐船坐太平洋，这个渡过太平洋到中国来的时候，他们的箱子他们的行李都是木头的箱子，他说每次在订一箱子的时候，他们的家人听起来都好像是订在棺材，好像订棺材一样。所以他们来到中国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回得去回不去。所以在浸信会里面，就穆拉蒂一个这个拉丁蒙这个宣教士，他就死在中国，所以浸信会为了要纪念他，就有一个拉丁蒙的奉献。这个奉献到现在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这个拉丁蒙的奉献就能够支持浸信会差派到全世界5000左右的这宣教士，就靠着拉丁蒙奉献。就是当年这个拉丁蒙到中国，在山东的时候，在山东刚好碰到荒年，所以那些基督徒啊教会里面的人都没有饭吃，所以他就把他自己所有的统统拿出来去接济这些中国的会友。所以他自己被送到日本去看病的时候其实是饿死的，他已经奄奄一息的送到日本去就过世在那里。所以基金会为了纪念拉丁蒙，就是定了这个拉丁蒙的奉献，就是为了纪念他。所以当时许多宣教士到中国去都是很困难，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那些宣教士，各个宗派的宣教士，所以在山东他们这群宣教士，他们就觉得说，我们那么辛辛苦苦到了中国来，现在好像一事无成，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就要被通知要回国去了。所以这些人他们都很痛苦，所以这些宣教士们他们就聚在一个家里面，在一个宣教士家里，他们再一次聚在一起迫切的祷告。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们这次从各个不同的宗派来的宣教士，各个地方来的，他们就在那里迫切的祷告。希腊牧师告诉我们说，当时就祷告，他们真的是痛哭流涕的在那里迫切祷告，就发生了很奇妙的事情。当时里面就有一位那个宣教士家里面有个厨子，一个中国的厨子，有饭的。这个厨子听他们祷告，就跑出来流泪，就向他主人说：“他说我错，我偷了你的东西，所以就向他悔改认错，就来。”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啊，就在那里祷告着，圣灵就打开动工，就这个人就自动的出来认罪认错，说他做了对不起他主人的事情。另外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老柯牧师他的太太啊，这个老柯师母，那个时候他得了很严重的眼睛的眼疾啊，眼病，所以他已经看不见，他正要到北京的协和医院去做手术，因为再不做手术他就医生说看不到了。就是当他们在那样迫切祷告当中的时候，希腊牧师突然就说：“我看见了。”他忽然就说：“他看到了，他看见。”所以大家都很惊讶，不相信。就他从那一次这个眼睛好了以后，就 就一直这眼睛就没有再犯过病，就一直好到我们在神学院在看到他的时候才告诉我们说，我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眼睛就这样。所以两件奇特的事情发生，就后来慢慢不久之后，我们知道后来那些时局度过了以后，那这些教士就在当地的教会各地去侍奉，因着这样的祷告就开始了山东大复兴。所以他们看见起先是他们所办的教会学校里面的那些学生，有一些学生你们知道他们反对基督教，所以他们到这个教会学校里面来就是故意要捣乱的。后来很奇妙的，这群人竟然因着那种圣灵的动工，他们自动的到院长的面前来认错，他们自己说我们哪些人是专门来干这些事情的。所以这个学校里面就其他的那些非基督徒的学生几乎100%的都接受了主，学校里面有大复兴，教会里面开始有大复兴，教会的复兴就是从许多人的认罪悔改开始。聚会的好好的，有人就起来说我一定要讲，我不讲我忍不住。他说他在数奉献的时候怎么样子摸了钱啊，偷钱啊什么，就在众人面前认罪。还有一个人说他娶了太多的妻妾，他现在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就在当中认罪悔改，就是就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后，就山东就产生了这种大复兴。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呢，一个宣教士，叫做他翻成为是姓孟的孟教士。这个孟教士呢，就在每一个教会的门口看到任何人，就问人家一句话说，你知道他问什么？他只问一句话，不管你是牧师，你是这个教会的这些同工执事啊，他只问一句话说，你重生了吗？你重生了吗？就这样问。所以因着他这样子一个一个的去问人家说你重生了吗，就这个教会就开始了他的改变，有人就认罪悔改。所以山东大复兴所引起的影响，到后来我前些时候碰到一些从新疆来的基督徒，我就问他们说新疆对基督徒和教会是怎么开始的。他们说有很多是当年山东大复兴之后，有一群人他们受到神的差派往那边去，还有一些从云南过去的，他们就在新疆开始了教会，在那里很多就很多基督徒到那边去。所以在这个山东大复兴之后，就中国就开始了那些教会们联合，他们要差派宣教士到边疆地区，当时的边疆就包括了台湾，就有很多的一些人就被差派到台湾去做宣教士。那是在我们49年还没有到台湾之前，他们就开始台湾的宣教工作。各位，今天哈，在美国哈，在美国在留学生当中有很独特的情况，就是凡是有中国留学生所到之处，这个教会就有查经班，
大学
就有查经班。后来这查经班就变成为今天的教会，华人教会。你知道当年呢，我们到台湾去的时候，我们好多从台湾来的，我们都差不多年纪，小时候在教会里面都是那些当兵的，穿着军装制服的人，这些人在教会里面真是举目无亲。刚到台湾的时候很紧张，也不晓得时局到底会怎么发展，都害怕。所以当然教会里面满的那离乡背景的年轻人都是军人。后来政府认为说太多人这些军人到教会，就规定说你去教会要穿便服，虽然后来看不出来了，但是我们到台湾去的时候，只有长老会，就是那些说台语的教会，没有说国语的教会，在台湾好像是国语。所以当我们那一群外省人到了台湾去的时候，就开始了国语教会。你知道国语教会是怎么增长的吗？我的老师啊，周连华，他到美国来读书，他听到一个消息，在50年到60年之间，10年当中，每一年 教会增长一倍，教会的基督徒增长一倍，你们算过这样的增长是多厉害？
我晓得，
如果这一年有十个人，当然刚去从大陆到这个美到台湾去的开始的基督徒绝对不是只有十个人啊，但是你如果用十个人来算的话，一年年十年下来一倍一倍这样算，哇，很可观的。所以这个周牧师不但是教人数是这样，教会的增长也是这样，所以周牧师他就很着急的从美国回到台湾去来加入整个台湾的事工。所以我小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看见都是满了的人，而且我们在路上开布道会邀请人进入教会的时候，他们都来都会进来教会来了。今天你在台湾在门口拉人进来听布道会，那是不可能的，这很难的事情。我离开台湾的那一年，我1987年，1986年的圣诞节，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教会在社区里面，我们晚上呢就大家都那个12月24号的晚上，他们都下了班了，放了学了，经过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人就在门口把他们拦着说，今天是圣诞夜，我们教会开放，你愿不愿意进来参观我们的教会，我们有很好的圣诞礼物要送给你，有很好圣诞礼物，很有兴趣啊，就跑到教会里面来。我们就把那些圣经啊，一些属灵的书籍啊，都包装得很漂亮的给他们，然后招待他们吃点心啊什么的，跟他们谈话。然后我们就说，可不可以给我5分钟跟你谈一谈这个书的内容是什么，就这样的机会来向他们传福音。你知道在那个时代，在我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你不可能开一个布道会邀人家进教会里面来，而我们用这样的方法，那个晚上就可以有50-60个人进到教会里面来，然后有一半的人决志说我愿意以后常常来教会。哇，这个是算不错的啦，算是。所以我在台湾快要离开的时候，我的印象深刻就是这样的。但是我小的时候都不必，你在门口，我们有辅导会邀请青年参加，他们就进来。所以那个十年当中，台湾的国语教会就非常的兴旺。而各位，今天美国教会的许多建立者，都是那当时的年轻人啊，在台湾被复兴起来这群年轻人，他们后来很多人离开台湾到美国来读书，反正他们所到之处就开始了华人的这个就是台英班，就是中文台英班，就这样子。没有一个国家里的留学生在美国是这样的，所以这些留学生在这里成立了许多的台英班，然后就建立了华人教会，然后许多中国大陆开放以后，就来了好多的从大陆来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都受到这些华人教会的照顾。今天很多的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成为教会的大部分，而且有很多人就是蒙召成为传道人，成为天国这个战士的一部分。所以你看，从头开始到尾这些过程当中都是圣灵的工作，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现在，一直到我们现在。所以我每次翻我小的时候照片，特别在教会里面的时候，那时候在教会里面受浸的时候，我就在台南，我们受有浸礼的时候不是在教会里面，是借台南市游泳池，然后呢就那个受浸的人就像一排一排一排，好像人家什么照相一样的。但那个是在神就是这样的来复兴教会，所以这些复兴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今天中国大陆的复兴，各位你们从国内来，你们比我更清楚，更晓得，对，更清楚。但是呢，我的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就被他就自愿到台湾去做宣教士。他们去做到台湾去做宣教士的时候， 这个浸信会差会就对他们讲说，今天全世界传福音最有果效的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方法就是做家庭教会。所以跟我的儿子讲说，你去台湾就做家庭教会，做家庭教会。哎，你们从台湾来的人，你们觉得台湾需不需要家庭教会？
有教会不好，
台湾已经有很多的教会，这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资源，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回去传福音的话，又要用很多的这些已经有的资源，多好啊！但是这些美国人他不了解在中国传福音的情况，他叫我的儿子去做家庭教会，所以我的儿子就在那里天天到这个高雄文化馆哈。在那拿个吉他在那唱歌，然后来几个年轻人就说，哎，你没兴趣啊，唱歌我跟你唱歌。然后他就这样子哈，他竟然拉了这些学生也做了两个家庭教会，大概有一就是我们小组了，大概有十几个学生啊，这些学生跟他就很好，他回来以后他们还跟他联络啊这些。他有一次从台湾打电话回来说，妈妈锅贴怎么做？我们跟他说锅贴是做好一个放在锅里面，要有用油来煎啊，用水焖啊。他不会，他把这锅贴先当成饺子下了以后，再把饺子拿去油煎，然后来招待这些学生。那个年轻孩子啊，一个男孩子就要做这些事情。我说你为什么呀？我说我在台湾，我有好多我的同学，我的以前学生啊这些。我说你有任何需要，你去找他们帮忙，他一定会非常乐意帮你的忙。啊，宣教士说 ，no， 你们要去做家庭教会，跟原来教会完全不联络，不联络，就是他就在那里很辛苦的做了两年。我本来我的儿子很有心智要奉献的，我就以为他要奉献，结果他回来以后，他的爸，误会太难了。我一辈子不干这事情，不要叫我去读神学，我不去，所以他现在呢，就到了一个美国教会，他在参加一个退休会，就像那样一个 Lynch Project Conference。那一次有一个美国宣教一个美国的讲员来讲，他就很喜欢那个讲员，他就去跟那个讲员谈话，那个讲员也很喜欢他，结果他们两个一拍即合。他的博士读了一半他不读了，他说爸，天天一天到晚弄白老鼠，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他说我的兴趣是人不是老鼠，他说我可不可以读到硕士就好了，我不要读了。后来我就跟他的老师，他的老板就是我们教会一个弟兄，说那个老师就说好吧，就让他读一半，就让他硕士毕业就好了。所以他就跟着那个牧师到那个牧师家里面去了，在他们家住了三年。这个牧师自己有八个孩子，然后加上我的儿子，后来又加上我儿子的一个，找到了他一个好朋友，也跟着去住他们家，十个年轻人。你说这牧师伟大不伟大？哇！我的儿子在那住了三年，吃啊住啊，全部都是他们那里的。然后我今天讲过说，他在那一当中，后来他的女朋友也去了，他女朋友住在另外一个牧师家，然后他们两个。他们就是用这样的爱心来培养他们，他们两个人后来在那里结婚，他们帮他们做这个协谈，然后他们结婚。现在我的儿子在那个教会里面快要变成传道人了，他在那里负责这个worship team， 就是崇拜部的这个 leader 哈。然后牧师不在的时候，他就去讲道。我就发现神给我们的带领都是很自然的，所以呢，像美国人这样子的方法，这个美国差会这样的方法，有的时候他以为，就好像在台湾当年一样，那些韩国教会非常复兴了，台湾的人就跑到韩国去学啊，到那个什么陈中央教会去学，结果呢，回来了以后没有办法照着韩国教会的方法去做，那陈中央教会派来的宣教士到中国来也没有办法照着他们在韩国教会的情况去做，都不行。但是台湾自有台湾神为我们预备的方式去做，今天中国也是一样。所以 神对每一个国家，对每一种民族，对每个时候、每个阶段，神都有他的计划和美意在那里做。而我们重要的是什么？我们顺服神的灵。如果我们同心合一、迫切的祷告，我相信我每次唱那个大陆有首歌叫做《早晨五点钟》是唱过的。你知道韩国早晨几点钟祷告的时候？韩国也很冷哦。你们有人去过韩国吗？韩国冷还是这边冷？
韩国冷。
他们早晨四点多起来祷告，所以韩国教会复兴，他们今天的几乎有一半人是基督徒，所以都不是偶然的，都这样付出这样的祷告的代价而来。所以我相信中国的基督徒，当然是那些真正爱主属神的基督徒，没有一个基督徒不为国家祷告，没有一个基督徒不为神的国在中国大陆的教会祷告。而我们今天在这里，神把我们放在这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发现从山东大复兴开始，是这些宣教士而来的，这些宣教士从过去的那些整个欧洲美洲的复兴而来的，这都有连贯性的，一直下来的，然后一直差派到台湾，台湾的这些留学生到了美国，而美国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有很大的责任，是要好好的把圣经、把教会做好，将来有一天在中国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尽我们的本分和责任。圣灵要在教会里面大大的动工，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盼望我们能够看得到，能够明白，真是让我们有温柔的心，所以我们能够领会主的心意，而且愿意顺服他的心意去做。我相信神必然要大大的祝福中国的教会。在这里，我常常就想到自己想到这些事情。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说70年以后，后来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嘛，回去人有多少？我们圣经里面都有记载的，几万人，一共5-6万人哈，三次归回，就是5-6万人。你知道当时在波斯有多少的犹太人啊？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他们就要杀害犹太人，对不对？他们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犹太人有钱哦。以斯帖记的时代，他们要杀犹太人哈，因为犹太人有钱。所以这犹太人在波斯已经过得很富裕，很享受，所以当要回耶路撒冷去，在那样破落的地方要重新建造起自己的国家，一个人肯回去？我们在这里过得不错，大部分都不错的。有一天当有这样需要的时候，肯不肯回去？
回去。
但是我们都知道神都有他的时候，是等候。我们今天说到要忍耐，要等候，神有一定有他的时候。我觉得神在中国既然已经开始了他的工作，他不会关门，而且他不会中途而废，他不会做了一半就不管了，就不做了，绝对不会。所以我只是觉得说，我们每个人所面临的、所经历的，一定都有神的美意在那里。我们真的要去揣摩，要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开始读到说，神奥秘的旨意是要使天上地上一切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这个极大的奥秘的旨意，当然包含了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国家、我们所有拥有的一切在这里。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子？今天我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就把我们的教会真的是能够复兴起来，复兴。然后我们昨天和几位牧师一起祷告，我觉得很好，真的很美好。如果有 有个时间是让许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机会一起祷告的话，那真的很好。有一个书就讲到在一个城市里面，这个城市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罪恶，那本书我忘记叫做叫城市策略还是什么，里面有讲到后来他们觉得一个教会在一起祷告不够，他们就把这个城市里面好多的教会都联合在一起，他们同心合意的为这个城市祷告，后来很奇妙的这个城市就整个的翻转过来，就完全改变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同心合意的一起在神的面前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灵就大大的动工。从我们自己家开始吧，你的家有所谓家庭祭坛，你有自己家的聚会吗？家庭礼拜、家庭祭坛，从夫妻两个人开始，然后带着你们的孩子，我带着我的孩子从小背中文圣经，所以他们到现在背圣经，有的当年只会用中文背，英文不会背。用很多的方式都可以让你的家庭先合一起来。如果每一个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家庭都合一都得到复兴的话，这个教会就一定得复兴，教会一定得复兴。当教会复兴的时候，许多的这样的教会在一起的时候，就能够影响到更大的区域都得到复兴。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借着我们如今所有的感动，使得我们的教会成为合一的教会。我觉得教会的合一其实最基本的那个方法就是大家在一起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没有一个复兴不是从祷告开始的，而且没有一个复兴不是从认罪悔改开始的，就是如此。当我们如此，只要我们愿意这样子去做的话，就看见神的灵在工作，神会动工。当我们的家庭改变，教会改变，整个的这个区域都会改变，以至于我们把这样的复兴带回到每一个我们所认识的地方，那国内也好或任何地方都好，变成这样的祝福。好，现在做一个结束祷告，然后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奉师母可以请你祷告。
父啊，谢谢你今天把我们放在这样的聚会里面，所以一定有你的美意。也许我们没有遭受像约瑟那样子的冤枉，那样的委屈，但你在那个时代你用了约瑟，你今天也要用我们。所以想到在你自己的旨意里面，你要我们在这个世代，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主啊，我们向你祈求你来跟我们说话。主啊，教会就像一个家一样，主啊，我们愿意爱我们的家，从心里面爱我们的家。主啊，就求你除去我们的怨恨，除去我们的不足，是吧？赦免我们。你爱我们的神迹，是吧？我们为我们弟兄姊妹舍了什么呢？走啊！我知道圣灵你在动工，你在这个时候来动工，让我们更多的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爱真的是不够，我们所思所想就是价钱，房子多少钱，车子多少钱，薪水多少钱。走啊！你说当讲员让我们唱那条歌的时候，说啊，我们是不是都在说谎呢？对吧？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有悔改的机会，谢谢你让我们在光明中，主啊，把我们的黑暗，主啊，都除去，让我们再次立定说，主啊，我要爱你，主啊，让我爱教会，让爱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那些不可爱的，主啊，给我们意志去爱他们，不管他们多么不喜欢我们，让我们爱他们，直到他们也爱我们为止，直到他不爱我们，我们就不停止去爱他们。我们的意见算不得什么，主啊，你说爱能够包容一切的罪，能够遮盖一切的罪。谢谢耶稣，谢谢耶稣，主啊，从创世那天开始，圣灵就在动工。谢谢圣灵，今天仍然在我们的心中动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动工。求你使用我们，主啊，在你的国度里，主啊，被你使用。感谢主。